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延续上一次的题目。蒙哥啊，你还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谈的什么动物？
上礼拜我们谈的是猪，
十二生肖里面的猪。我们今天要在讨论另外一个在十二生肖里面一个很重要，基本上我们不叫它是动物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哎呀，我看呐、你还是安分一点呐、过去这一个礼拜呢、平安度过，没有人打电话来骂说基督徒还在讲十二生肖。我们应该讲说有十二种动物本来是神所造的，被中国人的迷信定为每一年的所谓的生肖。那我们是讲动物、不是讲生肖。
怎么样交代这么清楚吗？反正我们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在讲什么哈。
对，言语要小心的、
凡
事都要造就人，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做不下去。
你怎么会做不下去？
一开始就讲这个东西，我还怎么敢往下讲呢？
对啊，我们上次讲了嘛、神造的动物都是洁净的，对不对？你也是都是可以吃的。
可是呢，我还是不太赞同啊。我们今天要谈，既然谈龙嘛，对不对？
龙，
我不太赞同龙是一种动物哦。
你不太赞同龙是一种动物，那你的意思说，小贝先生以为龙是一种植物咯？
当然，它不是一种动物，它是啊，可以算。难道这世上东西只有动物跟植物吗？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讲起来呢，它算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它是神兽或者是怪兽哦。
它是邪门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随便乱讲，因为呢，对中国人来讲啊，对龙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龙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你看啊，古今中外最有名的一个中国人，这个人他叫什么名？
朱镕基啊。
哎呀，你有没有拜托朱镕基呢？现在你这样问那个新一辈出来的，其实从中国到来朱镕基的名字都忘了。
那现在是谁？温家宝。
哎呀，你这个故意拿来，你刚才再一次跟你讲，名字里面有龙的嘛。
名字里面有龙啊。成龙。
哎呀，成龙也不错了，但是成龙在我现在要讲的这位面前还不算是真正的哈。真正的有名，我要讲的就是纵横古今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人，叫做李小龙。
李小龙啊。
李小龙，你连那个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些遇到一些那个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国家来的人。真的就你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国家来的。
那是你孤陋寡闻。
那对呀、那就刚来嘛。刚来我就不相信你刚来你看每个人的。你以前在亚洲的时候看到每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你都觉得是美国人，对不对？
叫外国人啊。
外国人嘛，对不对？那来这边你知道外国人搞不清楚哪一国来。你要跟他们沟通啊或讲话，最容易开始的地方就是呢从中国功夫，一提到中国功夫，每一个人都会说 Jackie 啊，不是 Jackie， 一提到中国功夫，每个就会讲是 Bruce Lee 啊，一定都知道这位。
他的名字讲的不对啊。你知道什么是 Bruce？ Bruce 这个就是被人家打了遍体鳞伤，就是 Bruce。
他是说他呢要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啊。总之呢、
真是好勇斗狠啊。这个中华民族应该是爱好和平的礼义之邦。
所以要是说
第一大名居然是打架。
对啊，可是偏偏李小龙又这么样的有名，也给老外很多刻板印象，中国人好像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了。那我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呢？因为龙这个字啊，你说名字里面有龙的，现在我们随便我们在听我们节目里面就不少多少名字里面有龙的，
这倒是不错。
所以我们最好话不要乱说，你不要污蔑这个龙。你要讲到名人里面有龙的，还真的是不少。我请问你，现在新加坡的总理叫什么名字？
他不是叫李光耀吗？
哎呦，拜托，那是几年前李光耀的儿子嘛，对不对？他们这也是李家王朝嘛，李光耀传给他
世外桃源，你不要忘记这里是世外桃源。
哦，你都故意装傻就对了，明明世外桃源里面装了很多哈，无线电啊，这个情报外界都在收集，叫装都不知道。好好好，那我讲 ，OK， 我就是那个涉世很深、被世界缠累的那个小辈 ，OK。
对对对。
好，那我讲，好不好？新加坡总理叫做李显龙，嗯，
李小龙的大哥嘛。
嗯，对，他就不小了，他就慢慢显为大，叫做李显龙。香港不够繁华，比香港更繁华的地方叫做九龙。
哦。
嗯，
小贝大概午餐吃得很饱，
享誉海内外，特别是这几年在海峡两岸，他的武打小说都是每一次改编成电视剧、电影都能够啊非常畅销的名作家古龙先生，
哎，
又是龙，
哎，他怎么选这个名字啊？
咦，这个名字啊，讲起来真是有，它叫做古龙，好像就是古代的一条龙。你古代的一条龙为什么会跑到现在呢？咦，这名字取得倒是有点奇怪。嗯，
这其实是圣经名字呢，你知道不知道？
啊，难不成他是一个基督徒吗？
任何一个基督徒不会取自己的名字叫古龙的。
哦，真的啊，我们是不是待会才要讨论这个问题啊？你会不会太快一下就跳到？
这我是怕你江郎才尽了。
古龙原名熊耀华，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
哦，真的？
当然是的。
我还以为他是香港人呢。
啊，没有，他这个本来是姓熊，明明是一头熊，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龙呢？他说到这个龙啊，不但名字。对不对？中国人也好，曾经过去一首歌红遍海峡两岸，叫做《龙的传人》啊，对不对？哎，好像里面有一句歌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哎，那个时候呢，还牵动大家的民族情感。哎，好像那个中国人就天生要跟这个龙呢有扯不清楚的关系。
嗯。这个到底算好事还是算坏事呢？
我觉得是一件怪事，不是好坏。
怪事，
因为龙这个东西啊，我们看西洋的龙啊，西洋龙 dragon 那个一般来在出现在他们的童话故事啊或神怪故事呢，它那个龙的样子是固定的，
大概是什么样子？
它身材呢像只恐龙，但是它有翅膀，
它有翅膀可以飞，
对，而且它会飞，会喷火，
还会讲话。
讲话倒不一定哦，没有啦，讲话倒不一定，但这个形象很固定，而且呢绝大多数这个龙是坏的。
没错，
都是一只可怕的龙啊，然后呢英勇的战士去救这个公主，公主因为被这个龙呢抓起来之类的，都是这一类的故事。所以他龙的形象呢非常清楚，可是这个到了中国呢，我们讲到龙那个形象就非常的诡异。
怎么讲呢？
我先问你，中国龙有没有角？
中国龙有没有脚啊？你说头上有没有脚？
哎，不是，它是脚就是那个走路的那个脚。
啊，爪子啊，那当然有啊，不是叫五爪金龙吗？
是你说是五爪金龙啊？可是你真正看很多图像的时候啊，它没有脚的，它没
有
爪子的，它就一条呢，对不对？那它有没有翅膀？我问你。
它好像我们是不画翅膀，它会飞，可是它不用翅膀。
对啊，你想想看，会飞就没有翅膀，这个光是能够想到说一个东西会飞，它没有翅膀，这个你不得不佩服中国人。
这个讲的倒是有点道理。
对，这但是就怪怪的。
可能翅膀已经被摘下来做这个龙翅汤喝掉了。
哦，还有龙翅汤，还有这个
有鱼翅汤，还有龙翅汤。中国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龙这个字呢，你看这个又跟那个皇帝又扯上关系。
做皇帝的要这个龙袍甲身，对不对？
他穿的叫龙袍，坐的叫龙椅，对不对？
皇帝的龙袍就要绣五爪了，对不
对？
那个
爪子就皇帝是有
出来了，
对，是有爪的。你知道清朝有国旗的，你应该知道吧？
清朝的国旗是什么？
上面就是五爪龙啊。那这个龙呢，在中国呢，一下子有爪，一下子没有爪，而且它的颜色变化有很多。黑龙、白龙、青龙啊，形状呢又变来变去，它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这迪士尼他画了一个哈卡通片叫《木兰》，里面有一只叫木须龙，对不对？简直就是看起来像一只蜈蚣一样，一奇怪，对不对？龙这个东西啊，在中国是一个谜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们很着迷啦，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龙是我们的神兽啊。
今天要是把这个龙啊、嗯、这个名字要是除掉的话，哎、嗯、地球上啊一半的中国人他会无所适从。
哎呦，这么严重。
他们名字要改，商店名字要改，地名要改，这个样式啊东西的、啊、图案啊通通要得要改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得不好好谈一谈，到底龙在中国嗯它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崇高，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又是一个谜一般的东西。我们听众听到今天应该知道，所谓天南地北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问到蒙哥，蒙哥都有办法以大无畏的精神，很高高尚的节操，把圣经里面的话，哎、欸，把圣，哎、欸，你看，你看，你又啊，对，我们三万三万，你没有龙的话，这中国字的成语里面最少大概三分之一没有办法使用。
你这个又是三分之一，又是一半，欸、
差不多
的，
差不多
的，
就是很多嘛，对不对？龙马精神，对不对？
龙龙统统的数字了。
哎、欸，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考考蒙哥，这个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到底是怪物还是一个神兽，是一个吉祥的东西，还是事实上是一个有带着咒诅的东西，还是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呢？嗯，我们是不是适宜去讲我们是龙的传人呢？对不对？
嗯，那我们先听一段插播。
哦，原来你不要不用插播，我们才刚开始，为什么需要插播？你不能说你现在怕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是觉得手边没有资料你就想退缩，这样不行。我们听众朋友不能让我们的蒙哥插播，请蒙哥就直接就小辈的问题直接来回答。
好，请问你中国最老的文化、嗯、就是我们这个考古挖出来这种陶器啊瓷器啊、嗯，当然它这个考古的年代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嗯、啊。
那是科学问题、嗯。
哎，那个科学问题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一般来说呢，考古学家他拿一个东西去化验的时候呢，出来都是好几个年代，然后他自己可以随便选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年代。
嗯嗯。
所以大家不要看着这些科学家去鉴定的年代就这么笃定啊。总之在中国比较早的而且很早就出名的有两种文化。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是叫做仰韶文化、嗯、对不对？
对，
还有一种是龙山文化，
没错、嗯、
我们都有他们出土的这种陶器了。
对，仰韶文化是彩色的、哎、龙山文化是黑色的，
这个陶器上面当然就画了有装饰，对不对？
嗯，对。
那小贝要不要猜猜看，从这么早以前、嗯、啊，他们上面画的装饰是什么？
铁定是蛇。
哎，
除了蛇还有别的、啊？大部分的一些古文化早期都是画蛇的，很奇怪。
它那个蛇有什么特色？
蛇的特色就是那个蛇它有蛇头，它会吐信。
有蛇头？
嗯，就是它的这个蛇的蛇信嘛，会吐那个信、
啊。我还以为你今天是太有学问了，
嗯、真的
你要讲蛇头，其实今天可讲对了。
哦，怎么样讲对、
啊？因为他们这个蛇啊都是人面。
嗯。哦哦，你不是讲那个哦？你说蛇的头就对了。
对，
哦
对，
蛇的头是人面，所以人面蛇身的东西就对了。
人面蛇身的东西很早就在中国的这个图样里边。
嗯，
那仰韶文化除了人面蛇身的这种蛇之外呢，还有就是水纹呢。
啊，对。
当然，你可以说水是最好画的东西。对不对？
对，
这些罐头能拿来装水、
嗯、一条线画的弯弯，它就像是水。
对对，当然你也可以说呢，这些人都是从大水里边出来的人啊、
嗯，
所以有关于洪水啊、水啊这些事情呢，在我们老祖宗的记忆里边是非常深刻的。
我在这边先郑重警告，今天不准再扯到挪亚去，好不好？
哎，今天不用扯挪亚就可以了。
有观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靠挪亚吃一辈子？
哎，这个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呐、啊。
没错，
对不对？你对老祖先一定要客气一点。
我是尊敬他，可是我们也没必要三天两头一直提他。他老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呢？
不会了，他很高兴。你知道，几千年来中国人就不认他这个老爷爷，
哦、
今天
好
不容易世外桃源开始认亲了，对吧？
好了，算你厉害。
哎、
嗯
嗯，那这个蛇就和你刚才讲的龙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古中国是龙蛇不分的。
又来了一个成语，龙蛇混杂，龙蛇不分，对不
对？
对
呀、啊，开头的时候那个蛇就是蛇、
嗯，
所以你刚才说古中国的龙是不太有翅膀，这话是真的。
嗯。
因为它是从蛇变形变来的嘛。
哦，就蛇慢慢就会变成一只龙。
从名词上来讲，当然我们现在遇见一个文化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此龙非彼龙，李小龙非李显龙，对不对？
嗯。
啊，中国这个龙对应外国的 dragon。
嗯
啊，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对应？我们不晓得，但是已经被这样翻译了。
对，已经被这样翻了。
这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字，还有呢，就是现在所说的恐龙。恐龙从前并不叫恐龙啊。
嗯，哦，你原来你最后还是要扯这个题目就对了。
很多人就说，哎，圣经里面没有恐龙啊，你没有好好去读圣经，你没有好好去读圣经吗？去读一读约伯记啊。
对呀、
啊，
约伯记
那里面讲的那个大动物啊，
嗯，
它多么厉害啊，它不叫做恐龙啊。读英文的约伯记就可以读出来了，中文把它翻成鳄鱼，翻成河马，但实际上你去看一看呢、啊，它很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恐龙哈。
嗯，
那恐龙是不是在中国应该对等的翻成龙？我是觉得这是两回事情。中国的龙是比较从古代的传说传下来的。
对，
中国的龙实在是从最古老的这种以蛇为祭的文化，老祖先的文化，
嗯，
传下来。那你要说为什么古中国人会对蛇有这么鲜明的印象，那就很简单了。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从那个你说我们今天不可以提的那一个老爷爷那边传过来的人的话，那我们当然晓得嘛，人开始受咒诅，人为什么会离开伊甸园，那完全跟那头蛇有关系啊。
所以讲起来啊，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龙原来就是跟一开始伊甸园那里面引诱人犯罪的那一只古蛇有关系了。
对啦，
还有呢、嗯、中国人的龙我觉得是蛇跟鱼的合体。
你为什么又是蛇跟鱼的合体了？
嗯，因为中国的龙有鳞片，有鳞片的东西居然会飞，这很奇怪。
实际上蛇是有鳞的
啊。对呀、啊、蛇是有鳞的，
对不对？
哎，你
看蛇皮做的腰带，你去看就知道了。
对对 对, 对，是有鳞的。
它不是因为故意要画成龙的样子、
嗯、
啊。那时候所画的，比如说有一个很出名的仰韶的彩陶，它叫龙纹瓶、嗯，它那条龙啊，就是画了鳞的。
嗯，
但那并不是鱼鳞，会让我们觉得跟鱼有关系，恐怕是因为刚才讲的，它主要的花纹是水纹。
嗯，
你又画蛇又画水画在一起，当然让我们引起第一个联想就是鱼嘛。
嗯，
你要说这是水蛇多不体面，当然过不了多久它就已经变成海里的角龙了。
嗯，
那我们还是应该回头看看那个最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所画的东西。那头蛇呢有两个大眼睛啊、
嗯、
有一个很清楚的人脸，而且那条蛇呢、嗯、我告诉你还有爪子。
哦，蛇长脚出来的。
蛇长脚出来的。
嗯，
哎，很特别的。
本来有脚的。嗯，
对，你现在画一头蛇呢，那头蛇一定是在地上爬的。
对。
啊，可是不单是中国啊，很多古文化里面这个蛇啊都是会说话的，是站起来的蛇。
哦，有脚会说话。哦，那所以呢我们的古人有一个成语叫画蛇添足，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错就对了。
画蛇添足是说你搞错了，其实并没有搞错的。
那、哦、蛇本来是有脚的。
你还是一样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个答案。
对，嗯，
这个答案很清楚，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
嗯，
他一开头他就说了，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嗯，
那这个蛇呢显然是会说话的啊。
对，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嗯，对、
啊、
这我们上，
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出名的事情、嗯、一定流传在亚当的子孙中间。那我们今天讲亚当可以吧？
啊，可以可以
可以啊。亚当的子孙、嗯、那当然也传到我们今天不能讲的那个挪亚的子孙。
什么叫做不能讲的挪亚？
小贝不让我讲啊。
哎、啊，可以讲，可以讲。
好吧，好吧，好吧。
今天讲
老爷爷的名字都不能提，这还了得吗？
可以提，可以提，可以提。
你没听前天这个北京二三子的节目说，特别要孝敬父母，对吧？不要光把他们接到美国来替你的孩子换尿布。
嗯嗯，对对对，
要表示尊敬。
是是是嗯，是是是。
这件事情就使得古时候的人呢、啊，对这个蛇啊 一定是又怕又恨，
嗯，
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对，
你现在的人还是一样，尤其女孩子，那看见蛇那简直就不得了了。
也不要说女孩子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我小辈自认为还算是胆子不小。
你当然胆子不小，要不然怎么跑到室外桃园来做节目？
我天生怕蛇，怕的要命啊！
真的，
的确，蛇为什么它就长得那个样子，就让人家觉得打从心里会觉得怕它，
不舒服。
嗯，
啊，不舒服。
对，
那你可以说这是本性，你也可以说这是人犯罪以后一直留在我们的这个祖先的记忆里边。
嗯，
总之各民族的人呐、啊，因为我们都是后来四散的，所以对于蛇都有一种又敬畏又害怕又讨厌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情感。
对呀、啊，而且蛇呢又很补。对不对？
那是直到我们有老广弟兄开始，
哎，蛇胆听说吃一颗眼睛本来快瞎了都可以看到东西，这是听人家讲。
你要真读圣经的话，据蛇跟夏娃讲，夏娃眼睛是瞎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对夏娃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善恶，
嗯，
你如果吃了这个有关于善恶知识树上的这个果子的话呢，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
啊、哇，难道蛇胆明目原来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哎呀，不知道了、
哎、以前我居然没有想到，原来哎，这就很有道理。嗯，下一次再到华西街去看杀蛇的时候就要讨一颗来吃吃看。
好了，别胡扯，很多听众朋友根本不知道你说的华西街是什么。
哦，
我们这边只有百利大道，哪里还有华西？
哦，对对对，华西。嗯，
这个古时候的人，从中国远古的文化，
对，
这个蛇就成了一个古人非常注重的一个像图腾一样的标记。
嗯，
他们传说中，比如说传说啊、女娲啊，人面蛇身。
对，共工女娲是、嗯、
人面蛇身。
对，
你要注意这个，他一说人面蛇身，就表示说这个蛇呢，本来是可以跟人沟通的。
嗯，
那这些说法到底怎么开始的？我们还是要回到以前所讲的。人既然是从巴别塔事件四散，都是挪亚的子孙，那我们当然对于老祖宗传给我们有关于蛇引诱人犯罪的事情有很鲜明的印象啊。灵可以借着动物来说话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
对、嗯、
神曾经为了警告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叫巴兰，就用他的驴子跟他说话。啊、
对，
动物有声带嘛，那灵界的力量来使用这个声带说出人话来，信不信在你，但是理论上是讲得通的。
对，
照圣经创世纪的记载看起来，起初的蛇，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蛇，不单本来有声带，不单是能够站起来跟人讲话，而且它确实是有脚的，就像我们那个仰勺的那个龙瓶一样。
对呀、啊，你没有脚怎么站呢？对不 对？又不是眼镜蛇那个样子。
当初神咒诅蛇、嗯，蛇就变成在地上爬的。
对
啊，所以今天有的进化论的人还拿这种蛇的骨头说，你看里面有两只小脚，就是进化出来的小脚、小爪子。
嗯、
什么动物你都可以去搞，蛇你就别去搞了。
嗯，
因为圣经讲明了啊，它原来是可能是站着的，受咒诅之后、
嗯、
去地上爬。那你看我们古时候那个瓶子、嗯、那个瓶子我们今天把它叫龙瓶啊，本来应该叫蛇瓶的，它有几个小爪子、
哦、
画得很粗糙。
对
啊，那如果你要知道更确切的传说啊，我们以前在这个讲古中国的历史的时候讲到一些，那有一个传说是这个云南有一族啊，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太，我本来念太族，后来有听众朋友跟我说那个应该念傣族啊。
嗯嗯，
我觉得这个傣这个字不是很好听。总之他们的歌啊，他们的传说是这样讲的，他们说起先啊，神做了八个人啊，这八个人呢，两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分别派他们去看守东南西北
啊、
嗯、这八个人呢、嗯、通通是不知吃穿不知羞耻。
嗯，
结果呢，吊蛙啊，这是他们所讲的这个魔鬼的名字，就变成一条绿色的大蟒蛇，就对这八个人说，你们不知道吃吗？我教你们吃。于是这条大蟒蛇就爬到树上去，在树上摘果子吃。那其中这八个人里面有两个人，他们就学着吃，这一吃啊， 后来他们就知道害羞，然后那两个人就配成夫妻。
哎呦，怎么会这么像啊？
当然是这样子嘛，你每一个民族、尤其是这种比较独立的啊，比较少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古远的神话传说里面，很多很多创世纪的影子。
对、
人的历史里边，古文化里面传下来有关于蛇引诱人犯罪这件事情啊，是在许多古文化里面都清清楚楚的。中原文化也不例外，你看仰韶文化里面挖出字来，可是单单看他所画的那个东西就晓得了，它是一个人面蛇身又有爪子的东西。你说它到底是什么？它是蛇不是蛇？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龙这个词，也许有，我们无从考证。但你想想看，人因为对它的恐惧，反而使它容易成为人敬拜的对象，当人迷信的时候，对不对？他甚至可能在起初是为了要警戒后人不要再上这个蛇的当，所以许多的东西都以龙蛇为忌，但是只要人对他害怕，他就反而很容易成为人去膜拜的对象。
所以
这是非常简单的，他如果是成为你敬拜的对象，又每天在地上爬，
你这不太搭、
逐渐逐渐呢就开始有所谓的龙了、
想办法要把它美化一点，让它能够飞起来、跳起来、爬起来。
所以你如果不拿中国的文化的龙去和西洋文化所谓的龙相比的话呢，那中国这个龙实际上是一种在民族里面逐渐逐渐演变出来的东西。
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
这个蛇本来就是胜过人的，因为魔鬼借着它讲话。
那这么说来，小贝要问蒙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
请说啦。
既然中国人来崇拜这个龙，对中国人来能够信主的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各个民族他总有可能有拦阻他能够回到神面前来的东西。
对，
那中国这么样的把这个龙一个神兽捧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不对？对我们能够来认识真神，它最大的影响是在什么地方，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影响？
问这个问题呢，是说到底它和我们信主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比如说妨碍我们信主 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有的基督徒对这个龙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对呀、我听过有一个这个老伯伯啊，他到他的这个喜当是一个信主的一个老弟兄呢，
是
啊，他第一次呢到他的孩子的家里呢。就他就前后去给他看一看有哪里不合圣经教训。
他去他的房子巡视是吧？
巡视这个孩子呢本来就知道他这个父亲呢非常的就是比较严格一点，所以已经家里的什么有这个会被成叫成偶像的东西呢通通已经都搬起来收起来了。
是。
结果呢想不到呢最后他父亲就停在他的门上面。
门上面有什么？
门加了一个铁门。铁门上面呢，刚好有两个小小的龙纹的雕在这个门上面。那爸爸就说不行，这个要拿掉啊。他们说好好好，暂时敷衍，就好好，我们去处理。就隔天一大早起来，怎么猛一看，那个门怎么怪怪的？原来呢，他这个父亲呢受不了了，所以呢一大早呢就用螺丝起子把这两个小龙啊给拆了。
那两头大概是木须龙，
对对对，就是像那个木兰里面那个木须龙，有点像蚯蚓的东西。
其实这个问题啊，你要是从龙来谈的话是谈不清楚的啊。你必须要从圣经来谈啊。我并不认为这个老伯伯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
我不鼓励呢。
你不鼓励、
我觉得他要拆也最起码找一个专门的拆东西来拆。
对啊，
这样去拆敌人万一闪到腰不是很麻烦吗？
这说的也是有道理。
对对
的。只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就让就让基督徒呢觉得这事情非办不可。
是哪一个经文？哪一段经文？
启示录12章第9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在圣经的最后。
对，你很容易翻到，就是圣经你从后面翻过来一下就到了。
那听众朋友在拿圣经的时候我们先做个报告好不好？这个星期天呢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还会有一次的福音布道会。
对，
所谓福音布道会呢就是针对性比较强的啊。有兴趣有问题还在慕道啊，或者想知道信主到底怎么回事，或者想得到一个信主的机会，那这都是好时间啊。
对，
请您可以来，或者带你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来。
早上十点钟，嗯，
对，早上十点钟，小孩呢也有小孩的节目，完了之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午餐，所以合家欢啊，大家可以来认识认识朋友。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在春节联欢会的时候曾经讲过怎么去啊，是蛮容易的。
嗯，
你从中国城那个方向来的话呢，就是沿着八号路边上一直走就是了。
嗯。
反正他现在在修的厉害，你也别上去了，就沿着路边一直走，穿过59、直直走，你会碰到一个红绿灯，那个红绿灯是 West Belfort 向右转，对不对？
对，
向右转之后有一个小小的红绿灯，穿过去左边数到第三条街，向左转，
对，
那条街叫什么？
诶，那条街叫做 Belfort Village。
Belfort Village、啊、你就向左转进来就对了。
对，
如果你又碰到一个红绿灯，表示你过头了。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对，
我们网站上面有地图，或者是打电话。
哎，
我跟你讲，
281-561-9747，这个每次都应该是小贝在讲的嘛，哈。
对呀、啊，我要让你练习一下，不然你会忘。
好了好了、嗯，那我们有同工会打电话给您，您如果需要人接送，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安排啊，请您不要客气。
对
啊。找到了没有啊？这个启示录12:9。
嗯，请读。
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哇，他有四个名字啊。
其实不止，但是单在这里边就把一些我们谈的问题以及基督徒最敏感的几个词汇通通连在一起了。
哦，
你知道这个中西文化见面的时候啊，
嗯，
开头这些创始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总要编一本字典，对不对？
嗯，
他编字典的时候哪个字对哪个字呢，就很有学问了。
对，
比如说茶对成 T，对不对、
嗯、
糖对成 sugar， 这个很好，这是100%稳当的。
嗯，这不会出什么错。
诶，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它就很难对了。
对啊，有时候是找不到真正意思刚好一模一样。
是啊，
那
你而且你必须对双方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
对对、
啊、那在英文里面说是 snake， 中国人对蛇。那当他说到 dragon 的时候，我们对什么呢？我们今天都说大家都知道这是龙、可是你不能这样讲，这开头的时候你要选哪一个字来对他们的 dragon。 圣经里面这个 dragon 是有属灵意义的、
对，
圣经里这个 dragon 跟蛇跟中国人的所谓的龙蛇同源是很像的，所以呢、我相信开始早期在把两边文化斗在一起的人很自然就说 dragon 就是龙啊。但是这个龙在圣经里这种属灵的意义是不是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就很难讲了。甚至我们今天中国人在唱所谓龙的传人的时候啊，其实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我们是龙生的啦，对不对？
对，他这强调的是还中国是一只巨龙，但是眼睛还没有擦亮，
就是啊，
现在要把眼睛擦亮、
这个跟我们说中国人是一只睡狮还没有醒过来是一样的意思。
对，他是要提的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当然从上古的历史上看，就像我们刚才引的那些东西啊，古中国人这个蛇龙啊就是一致的、那这个和圣经的讲法一样，只是在古中国人的思想以及中国人的历史里边呢、对于这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是不太连到一起的。
对呀、
所以你才会刚才讲说，哎呀，在西方人的文化里面这个龙一定是邪恶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角色就是了。
而且呢中国的龙还有一点它喜气的味道在，
结婚的时候就是龙凤配嘛。
对呀、
当然听众朋友，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说这个龙啊这件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去注意它，因为既然名词已经这样用了、我们还是得小心的。照圣经看，圣经这章章节是这样说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然后他形容了一下这位到底是谁，是迷惑普天下的。这里马上就告诉我们，一方面无论你把自己叫成龙的传人、熊的传人、马的传人啊，我们通通都是在他的迷惑之下。你不把自己叫成龙的传人，你仍然在他的迷惑之下。所谓迷惑普天下，就是不是只有中国人说他是龙的传人才是被这个撒旦魔鬼迷惑的， 那撒旦魔鬼迷惑中国人，也不见得跟中国人说是龙的传人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重点是这个魔鬼他是迷惑人的这件事情。
重点是魔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灵界的东西，龙不一定啊。中国人所说的那个龙不一定。
嗯，讲到这个，你就想到数年前呢、啊，小贝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有一次在跟一些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呢，传道人就问你一个问题，在座里面呢有多少人相信这世上有魔鬼的存在的时候呢？你就那一天只有小贝一个人举手。
哇，那你还不错嘞、神的存在并不因为人文化的改变、科学的进步而改变。对不对、你可以承认他，你可以否定他，神并不因为你的承认或否定而有任何丝毫的动摇。圣经又说这个撒旦魔鬼他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势力，你信他也好不信他也好，他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是圣经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要去认识他，
要认识魔鬼的本相是什么。
哎，这件事情麻烦在什么地方呢？我请问你那个老伯啊、把他儿子铁门上的两条小蜈蚣龙木须龙拆下来之后，假如魔鬼在他家有势力的话，有没有改变到那件事情？
我想应该没有改变，因为那个魔鬼他又不住在那个龙上面。
就是啦，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你认为这个龙不好，那你就把它拿掉嘛。可是那个龙是不是魔鬼的全部？绝对不是。魔鬼撒旦在中国人身上的势力是不是在这首歌里？是不是在庙里面那个龙的像上面？是不是在中国历史的龙袍里面？我跟你讲，通通不是。那我们因为想到说，哎呀，我从前是自己以为是龙的传人，我信主以后再也不要这样讲了。哎，你这一出来固然可喜可贺啊，但是我请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认识魔鬼是谁呢？还是你因为自己把这个小龙用螺丝起子转下来，因为自己绝口不再唱龙的传人，因为自己把家里面所有跟龙有关系的东西通通都丢掉，你是不是就真真正正从魔鬼的势力底下出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
对呀、那当然原则上来讲，一个人信了主，我们就是从魔鬼的权下归到基督的权下，对不对？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不来捣你的蛋的，
还是常常会来找茬就对了。
对啊，魔鬼已经被打败了，只是他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方法来跟你老兄作对啊。你说这个我们一信主之后就在基督的宝血之下，所以魔鬼绝对不在我的身子，绝对不在我生命里面。哎，这个请暂时保留下啊。你看熟悉圣经的人就晓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对不对？”然后基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要受难。”彼得就马上拉着他的手说：“主啊，万万不可。”主耶稣怎么对他讲？
撒旦，退去吧。
没错。所以你不能说一个人信主之后，撒旦就不找机会了。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旦仍然要找机会来试探我们，要不然主就不会叫我们这样祷告了，不要我们遇见了恶者。
对，假如那么妥当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提醒我们了。
那你说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不一样？哎，很不一样，绝大的不一样。第一，你要知道我们靠着主耶稣这场仗已经打赢了，你其实最好对付的就是魔鬼，因为你奉主的名他就非离开你逃跑不行。这个人啊比鬼难对付多了。以前有个人就跟我讲说，我不怕鬼，我只怕人。他这个话其实相当有道理的。
对，我小的时候也问过父亲这个问题，他也是告诉我，鬼有什么好怕，穷比较可怕。
说真的。不过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一提到魔鬼就已经开始稀里糊涂了。因为魔鬼跟中国人所说的鬼又不一样了。
哦，这还有学问。
那当然
了，
中国人说人死了变鬼，这个事情在圣经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没有根据。
中国人所说的鬼呢，就是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对不对？
对。
那西洋人所说的鬼呢，就是有一个小尾巴，拿一个三叉尺，对不对？头上长角，浑身发红的小东西，或者是月圆的时候会出来的， 啊，坟墓里面出来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圣经所讲的鬼跟这些东西通通不一样。圣经所说的魔鬼是化妆成光明天使的那个魔鬼，最需要
我们。那化妆成光明天使，那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
就是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啊，要不然我们这个今天的题目就完全没有价值了。实际上魔鬼照着圣经讲本来是最美丽的天使长，他仍然可以在人看起来是最美丽的。
哎呦，
嗯，
那不就越美的越好的越要提防吗？
你先别下结论了。
嗯，
但是基本上我们对于魔鬼的一切，你只有一个办法来辨别，就是从圣经里面来辨别什么是魔鬼。在这个辨别之前呢，需要把一切的成见放下来。
嗯，把过去我们历史上或者说我们的刻板印象都先放一边去。
这个就像你刚才讲，这实在是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今天跟人家讲说信上帝啊，花了很多功夫他还会信，是不是？你跟他说魔鬼的存在，他根本就不信，他也根本不听。
而且他也觉得说只要我不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魔鬼离我远远的，
是啊，
我怕什么呢？
他又有一个错误的成见，他对于魔鬼是什么他认为他很可以辨别。
哦，对呀、
啊，其实魔鬼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最厉害、最狡猾的敌人，他是让你根本不晓得这个敌人存在，或者让你误认方向。
嗯，
你看现在他们在伊拉克打仗，啊，这些所谓的 insurgent 游击队的人，他们最喜欢去弄一套美军的衣服来啊，
嗯，
伊拉克警察的衣服来啊，你没提防他是吗？
对，
他一个炸弹就把你炸了。
没错，
是不是？那魔鬼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我们不读圣经，就不知道。
嗯，
那听众朋友也许很有兴趣了，说魔鬼到底是什么样了？哎呀，这个东西要是能够三言两语跟你讲完就好了。
对呀、啊，而且这中间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的话，我们的节目也做不久。
我们现在讲中国人从哪里来，讲了四个月，对不 对？我算了一下呢，大概再有两三堂课就讲的差不多了。
哦。
讲完了之后、我们干脆啊，
嗯，
就来讲讲这个圣经里面的魔鬼与撒旦，
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每周的周一，星期一，我们讲了文史地理，讲完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之后，我们就要做这个魔鬼专辑就对了。
哎，这个魔鬼专辑还是叫做文史地理？
诶，为什么放在文史地理呢？
哎、呀，这个整个的诀窍就在于此啊。
哎，怎么说？
简单的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今天的人心里面，实际上是从我们的文史地理，是从我们所受的教育，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根本看不见他的，可是你100%可以从圣经里面辨认出来，当他向你靠近的时候，当他向你说话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来，在什么时候来对你说什么话。你读了圣经之后、你一旦发现有这个情况在你心里面，你马上就应该提高警觉。
一听起来好像会很精彩的内容，
很精彩啊。
那我们今天是怎样打算先就把重点给他讲完，还是只是要开一个头而已？
我们只可能开一个头啊，给听众朋友提提神，是不是啊、自己先去想一想。那我们的建议还是这样啊、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有圣经送给您。
对，
把圣经里面呢有关于魔鬼的经文呢，您可以自己去翻翻啊。在旧约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您从开头开始去看，请您注意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它出现的时候向你说什么话啊，它所说的话大概是什么内容。您就会发现呢，哎呦，如果圣经这个是指啊，是真的是正确的话，那这个老魔头啊，这个大龙古蛇魔鬼撒旦根本就是我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啊，
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辨识出他来，对不对？
就怕你不信。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魔鬼，什么是魔，什么是鬼，什么是撒旦，什么是龙，什么是蛇，脑子里装了一大堆啊，就把真正的敌人就给忘了，完全不设防。 这个不单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也不可能听得进去，他觉得这个是胡讲。在今天的教会的今天的基督徒中，可以说是最最危险的一个境况啊。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对这个一定没有信心，那也难讲。因为我想听众朋友里面呢，可能还有不少你对魔鬼的兴趣还高过对神的兴趣哦。
也有可能，不过我们所在讲的东西可能与您本来的想法有很大很大的出入。
会有很大的出入。
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基督徒信主就要给他做初信造就。初信造就里面其实有一课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教导这些弟兄姐妹什么是魔鬼啊。昨天我们讲了不要爱世界，今天我们在讲龙与蛇，这些中国古代这个一直讲到现在这些好玩的事儿啊，实际上是要引进一个主题，就是今天的人呢，实在需要认识魔鬼。魔鬼如果是照圣经讲这样真实存在的一个角色，他绝对不会因为你的21世纪的高科技给你吓跑，这个你可以放心。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个又是传统观念了。我们要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呢，这两周啊，请听众朋友把自己心里面对魔对鬼对撒旦这一切的印象啊稍微整理整理，然后都打个包封起来。
封起来，
重新像一张白纸一样从圣经来辨认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很多中国同胞看医生啊让医生非常头痛。
怎么说？
你做你的化验他说他的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明明化验出来血脂对不对，胆固醇都很高，对不
对，
数字给他看，他就硬跟你说那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还是照吃。
没错啊，也有反过来的，明明是左检查右检查啊，没毛病的，他要说有毛病。
对，这个叫做忧郁症。
你不要乱讲啊，
这是真的、啊。我怎么检查，医生都说没有问题，但你还是觉得有问题，这可能是忧郁症嘛？
也可能你真的有问题，对不对？但你总得有个凭据。有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你血糖高不高，你的感觉是什么没用，那个指数一测啊，只要它的仪表很准确，一测就出来了，黑白分明。有关于魔鬼撒旦的事情就是属于这样子的。
我不是在乎你的感觉，
你那个感觉已经可以跟你说了，全部无效，全部错，而且很多的感觉根本就是魔鬼放在你里边要误导你的。所以你不会注意到它嘛。可以说从好莱坞到香港所有拍的有关于魔鬼的片子通通都是胡扯的。但我不是说魔鬼没有这个阴森森的一面，对不对？
他们当然有，
他当然是嘛。不过在今天当他跟你来往的时候啊，
他不见得用这个形象出来，
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的形象，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魔鬼。
我忽然有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想不到小贝跟蒙哥现在化身一变，现在我们可以叫我们自己是
干什
么 Ghostbuster
Ghostbuster 那你就改成贝圣魔就好了嘛。
贝圣魔这名字听起来还真不错。
以前中国有个传道人，他本来是个鸦片烟枪，后来他信主了，他就把自己的名字一改，改成习圣魔。你看这个名字多像啊。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高人的感觉。
对啊，你把名字改成贝圣魔以后，我们都叫你大贝。
小贝比较好听，大贝真的会很背。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
哎呀，我们时间过得这么快。
在叮咛提醒听众朋友两件事情，一个是今天晚上到查经班去。
是的。
您如果没有查经班您住在西南区这一带，尤其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啊，281-561-9747。
对。
今天晚上是6:30啊，有晚餐吃啊。
能不能讲一下菜色是什么？
今天早上是10:00。希望听众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尤其欢迎你能够来。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底下是儿童节目。
快乐唱出耶稣复活，主复活，主复活，快乐唱出耶稣复活，赞美主复活，赞美
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形容？他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或者他像猴子那么机灵。人们时常用动物来形容人的某些特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神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就像羊一样。我们怎么会像羊呢？想想看，我们需要有人来照顾我们，我们需要吃东西，我们会害怕，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而走自己的路，我们需要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爱我们，照顾我们。在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神的眼里，偏行己路就是罪。是什么使你不顺服？是你那么的自私，那么不友善。是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我想要，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走，或者说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这个罪性，我们都如羊走迷，走迷就是走丢了，与创造我们的神远离了。如果我们仍然陷在罪里，我们就永远与神和他那美丽的天堂分隔开。创造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不犯罪，更不能容忍罪。那我们呢？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的罪使我们远离了圣洁的神。所以神说，我们就像走迷的羊。神爱我们，他太爱我们了，所以他以一种最伟大的方式来证明他的爱。他差遣一个人来寻找那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到神那里。那一个人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在圣经里，他被称为那好牧人。在约翰福音10:11，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就是耶稣，神的儿子。现在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还有牧羊的人，但是那些牧羊人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牧羊人。做一个好的牧羊人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牧人必须为他的羊找一个牧草丰富的地方，也要为他们找到阴凉的地方来休息，还要为他们找水喝。他也必须时刻地警戒着有没有狼或者其他会伤害羊的野兽。他也随时准备着去医治那些受伤的羊，并且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他常常把羊羔抱在他的怀中，他知道每一个羊的名字，并且能温和地和他们交谈。为了救他的羊，一个好牧羊人甘愿舍去自己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那好牧人。谁是那些羊呢？对了，你和我就是那些羊，而主耶稣为了救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就是你的好牧人，你就不在罪中迷失，因为他已经救了你，并且每一天他都在看顾着你。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要留心听今天的故事。耶稣知道你的一切，他爱你，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耶稣今天就愿意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成为你的好牧人，直到永远。让我们再把今天的圣经经节读一遍。约翰福音10:11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